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创世纪最后的一部分，也就是创世纪的结束。在创世纪接近尾声的时候，作者他以两个信心的伟人来描述在整卷书神给他们的应许一定会实现，一定会成就。而这两个信心的伟人在他们临死之前末了的话，显出他们对神的信心一直是持续到他们死的时候。所以我们看见在新约的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讲到关于信心的时候，列举了许多信心的伟人。而在他列举信心的伟人当中，这个作者特别做了一个解释。作者解释说，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经文，也就是显明雅各和约瑟，他们得着神的应许，但是他们死的时候，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也就是说，神所应许的，在他们死的时候，并没有照神所应许的已经实现，但是他们是存着信心，所以虽然死的时候尚未得着，却从远处看见，而且是欢喜的迎接。所以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的作者，他列举的信心伟人当中，把雅各跟约瑟两个人都放在里面。而且作者根据创世纪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一段记载，就对雅各跟约瑟的信心做了一个注解。作者告诉我们说，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颌骨留下遗言。所以我们看见在希伯来书的作者对于雅各跟约瑟的信心 给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评论，也是从神来给的评论。他们都是有信心一直到死，持守他们的信心到死，他们被列在信心的伟人的行列之中。当然如果我们看希伯来书所列举的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这些都是有名的，但是也列举了许多没有名字的。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如果要一一的列举，他没有办法能够把所有的信心伟人都列举出来。因此不仅我们看见这些以色列人的先祖们他们对神的信心，事实上在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也有许多许多在其中信心的有存有信心的百姓，他们也都是在这个名单名列之下。因此我们今天看创世纪的第四十九章最后一段，是雅各他再一次指示他的十二个儿子要把他安葬在什么地方，而他这个指示是再一次显明他对于神的应许的信心。在创世纪我们看见神是首先向亚伯拉罕应许要赐给他迦南这块地方，作为他跟他后裔永远为业之地。不但神向亚伯拉罕有这样的应许，到了以撒的时候，神也曾向以撒再一次坚立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而且再一次很清楚地告诉以撒说，他要把这个迦南地赐给他。到了雅各，我们看见在雅各的故事当中，神也有两次向雅各显现，而且在这两次都再一次向他肯定神要把迦南地赐给他跟他的后裔为业。所以当雅各在临终之前，因为他对神的应许的信心，他就吩咐他的儿子要把他带回迦南地安葬在那里。在四十七章的结束，我们曾经看见他第一次吩咐约瑟要不要把他葬在埃及， 要把他葬在他列祖所葬之地。今天我们看见是他第二次吩咐他的儿子要把他葬在迦南地。那么但是这一次的叙述比前面第一次的叙述要详细许多。我们看见，如果大家记得我们在讲整个约瑟的故事，我们发现有许多的事情作者都重复的两次重复的来叙述，或者是出于作者本身的叙述，或者是出于其中人物的口，把这个事件两次的来叙述。那么在这里看见雅各也是第二次吩咐他的儿子，那么这一次的吩咐比第一次的吩咐详细很多。其中首先详细的提到他要安葬的地方，他告诉他的儿子说，你们要把我葬在赫人以弗伦田间的洞里，就是在迦南地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所以他很清楚地告诉他的儿子们要把他葬在哪里，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是赫人以弗伦的田间的麦比拉洞。但是他在叙述这个地点的时候，他特别加上是在迦南地。不但他很清楚地描述安葬的地点，而且他也讲述这块地是怎么得来的。这地乃是他祖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作为坟地的。在创世纪第23章，我们看见当撒拉死的时候，亚伯拉罕就去到赫人的地，要求他们将这个麦比拉洞卖给他作为坟地。那当然这个故事我们就不要再重复。后来就赫人就把这个赫人以弗伦就把他的这块田整个卖给了亚伯拉罕作为他们的坟地。而亚伯拉罕要求赫人把地卖给他作为坟地，主要的目的是因为他对神的应许的信心，因为神应许他和他的后裔要承受迦南地为业。所以虽然那时候迦南地还不属于他，但是他却花钱买了一块地作为坟地，而且作为他们的产业，以此表明他对神的信心。神在创世纪15章曾经告诉他，他的子孙将来会要寄居在别人的地方，要过了400年以后再回到迦南地。所以亚伯拉罕凭着信心买了这块地作为坟地。那上次讲47章的时候，牧师也提到，通常我们安葬我们的亲人，我们不会安葬在一个地方是我们不会再去到那里的一个地方，都是安葬在譬如说我们住的地方，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常常纪念我们的先人。所以他提到这个安葬的地点是怎么得来的之后，他就列举了他的先祖以及他们的妻子。他列举了亚伯拉罕跟他的妻子撒拉是葬在那里，以撒跟他的妻子利百加也葬在那里，最后雅各说他也把利亚葬在那里。因此雅各要求他的12个儿子要把他也葬在那里。这一切的详细的叙述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强调迦南地是神应许要赐给他们的地方。神曾经向他的列祖应许，也向雅各应许，所以这个地是神应许给他列祖跟他以及他的后裔要继承的一块地。因此雅各要求他的儿子把他安葬在那里，而这样的一个描写就强调雅各对神的信心，他对神的信心一直持守到他死的时候。因此接下来我们就看见记载雅各最后他死的一个记载。所以雅各他嘱咐众子已毕，就把脚收在床上弃绝而死，归到他那列祖那里去了。我们看见当他吩咐完12个儿子，而他曾经已经要求约瑟起誓一定要把他葬在迦南地，他就 就呼吸了最后一口气，然后他就离开了，归到他的列祖那里。而当他死的时候，约瑟就伏在他父亲的面上哀哭，与他亲嘴。我们看见在这里很特别，仅仅描述约瑟在他父亲死的时候的哀哭，没有描写其他十一个儿子是如何。作者在这里只把约瑟为他父亲哀哭记载下来，主要是要表明在创世纪46章第4节，神给雅各的应许现在实现了。因为那是雅各他要带着全家下埃及之前，神向他显现，神就告诉他说，神要将他再带回埃及地，而且约瑟要为他送终。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应许实现了。而约瑟就吩咐伺候他的医生用香料来熏雅各，也就是熏他的父亲。医生就用香料熏了以色列，熏尸的常例是40天，那40天满了，埃及人为他哀哭了70天。我们看到这里就讲到约瑟就以埃及人处理尸体的方式熏尸来坐在雅各的身上。这个熏尸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把这个尸体做成木乃伊。那么这个做木乃伊是一个非常复杂而且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需要40天的时间。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芝加哥去，芝加哥有一个历史博物馆，在这个历史博物馆它是是一直有陈设这个埃及的木乃伊，所以在那个里面它有一个特别的一个部分，就说明怎么样来做这个木乃伊。那这个木乃伊的制作呢，通常包括将尸体的从侧面把它剖开，然后就把里面的器官内脏都把它把它取出来，包括把脑子也把它取出来，把这些脑子内脏取出来以后，就用香料填塞在里面来填补那个空间，用香料把这个空间填补之后，就把整个尸体浸在硝酸的液体里面，浸在硝酸液体里面一段时间，最后就把它拿出来用麻布把它包裹。所以你到这个博物馆哈，我们去过那个博物馆看这个木乃伊，你看到的其实就是整个都是麻布捆住的，当然可以看到眼睛鼻子，就是这个轮廓还是有，但是其实全部都是麻布捆住。那这是他们做木乃伊的一个过程。那么埃及人为什么要做这木乃伊呢？他们做木乃伊是基于他们对于死亡的一个信念，他们相信人死后还有死后的生命，所以这个木乃伊是要预备这个人死后的生命的旅程。好像我们中国人这些民间信仰也是相信死人还有死后的生命，所以他们就烧纸钱、烧房子、烧汽车，都是纸的，所谓的要烧给这些死人。那当然这个埃及人他们是不同的，不过他们认为这个人死后的生命还有个旅程，所以就用木乃伊来预备这些人在死后这个的生命旅程。那但是在埃及呢，只有法老和尊贵的人才可以，他们的尸体才能够被做成木乃伊。而且我们知道今天很有名的金字塔其实就是法老的坟墓，他们妥善的来保存这个尸体。在这里圣经中我们看见唯独雅各跟约瑟两个人是被做成木乃伊，而约瑟被做成木乃伊因为他在埃及做宰相，但是在这里雅各也被用这样的方式来保存他的尸体，也就显明他是在以色列在埃及人当中是被看为是尊贵的。但是我们要了解以色列人他们对于处理尸体以及对于人死后的一个信念， 以色列人他们是不熏湿，也就是说他们不做这个木乃伊，但是以色列人他们确实认为应当妥善的来安葬这个死人。他们不熏湿，因为他们并没有埃及人那种对死亡的那种信念。但是以色列也有他们自己从圣经而得的对死亡的一个信念，所以他们坚持要妥善的来安葬死人。因为对活着的人来说，这个死人能够得到安息在坟墓里面是很重要的，因为死人安息在坟墓里面是等待将来身体的复活。所以在旧约里面有几个地方我们已经看见，已经讲论他们期待义人的身体将来要复活，譬如说约伯记，我们看见约伯就有这样的期待。那么我们也看到在以赛亚书里面也有提到将来的死人的复活，在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也提到将来死人身体的复活。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就认为死的人应当妥善的安葬，让他们可以安息在坟墓里，一直等到身体的复活。以至于如果连他们的仇敌死了，他们都要妥善的去安葬他们的仇敌。若是不被安葬，那这对死人来说是一种羞辱。所以为什么看到启示录的时候，这个有两个神的使者传道1260天，但是他们死的时候却没有被安葬，他们的尸体就摊在路上，这是表明对他们的一种羞辱。好，那讲这些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思想一个问题，约瑟他在不违背以色列人从圣经上所了解对死亡这种独特的真理，不违背这个真理的大原则之下，他愿意随从埃及人的习俗来处理他父亲雅各的尸体。就好像但以理当他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巴比伦王要求他的太监从被掳的少年人中选一些面貌俊美而且是有聪明才智的人，目的是要来培养他们，训练他们，用3年的时间，然后要他们可以在巴比伦的王宫里面来作为巴比伦王的这个测试。而这些人被挑选出来，他们要学巴比伦的文字和语言，这个圣经上说巴比伦文字和语言，其实不仅是学文字，这个语言就是包括所有巴比伦的学问。所以要学巴比伦的语言文字，要学巴比伦一切的学问，其中我们知道他们的星象学是非常的发达，还有所有巴比伦的这些其他各方面的各方面的历史或者考古这些星象这方面的这些学问。不但如此，我们看到但以理跟他的3个朋友太监，巴比伦的王的太监还给他们起了巴比伦的名字，而这些巴比伦的名字都是按着巴比伦所拜的偶像的名字的意义来给他们取的。就好像我们知道旧约有很多以色列人，这些以色列百姓的名字也都是跟神的名有关啊。所以呢我们看见但以理他被掳到巴比伦，他没有拒绝接受学习巴比伦的文字跟学问，他也没有拒绝接受被冠上巴比伦的名字，也就是说要用这个名字，但是他却拒绝一件事情，他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的酒来玷污自己。当然为什么他立志不要以王的膳跟酒玷污自己，因为这些被挑选出来的人，巴比伦王吩咐说要以王的膳和酒，也就是巴比伦王的饮食来款待他们，但是但以理却立志，这是他不能妥协的。 那么当然有几种可能的原因，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这些是外邦人的食物，违反以色列律法的这些洁净的礼仪，所以但以理在这样的方面他不肯妥协。那也有可能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共同用膳是在旧约里面是表明彼此的认同，那这也是但以理他绝对不能够妥协的。那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约瑟也是一样，在不违背他们对死亡这种独特的从圣经的认识的大原则之下，他愿意随从埃及人的习俗。那这个特别是对于宣教士，不仅是宣教士，对我们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说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今天世界上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都活在这个世上，我们的社会有各样的文化，我们在这些社会不同的文化当中，哪一些是我们可以随从不影响我们整个信仰的信念，哪一些是我们必须拒绝去随从的，这是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智慧来分辨。保罗他曾经在哥林多前书提到，他为了福音的缘故，他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这个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也就是表明他为了福音的缘故，在不违反真理的原则之下，他会去随从一些不同的文化的习俗，就是说像犹太人他就做犹太人，他在写加拉太书的时候坚持得救是单单因着信，单单本乎恩，但是呢犹太人他们长久遵守摩西的律法，所以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仍然是继续遵守摩西律法而且行割礼，但是保罗坚持割礼不是得救必要的。所以当一些犹太人的信徒要求外邦人也要受割礼，保罗就坚持不可以妥协。所以提多曾经跟他一起上耶路撒冷，他提到耶路撒冷的这些使徒们也没有勉强提多一定要行割礼，但是当保罗他在路斯德遇见提摩太的时候，他要带着提摩太同行，因为提摩太的母亲是犹太人，我们知道他的父亲是希腊人，可是母亲是犹太人，但是犹太人是以母亲来算是他是不是有属于有犹太的血统，所以提摩太母亲是犹太人，他就被看为是犹太人，而保罗要带他同行的时候，就因为这个缘故就给他行了割礼，这是因为福音的缘故，是为了要向犹太人来做犹太人，也就是说他要向犹太人传福音的时候，他知道犹太人历代都在遵守摩西的律法，因此提摩太的母亲是犹太人，他要带他同行与他一起来做这个宣教的工作，他就给提摩太行了割礼。那么所以对我们今天来讲，我就举一个比较跟我们切实一点的例子。我们知道在每一年十月的最后一天有一个节叫鬼节，也就是 Halloween， 这个节期是我们基督徒绝对不会去 celebrate， 就是我们基督徒不过这个日子，因为这个节日本身是邪恶的。这个鬼节这一天确实有拜撒旦教的人，这是他们的节日，他们也在这一天他们有他们的宗教仪式，甚至他们会杀人来献祭。那这个鬼节是我们所反对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在 Halloween 的时候，很多时候小孩子他们要到各家去 trick or treat， 他们要去要这个糖果。那对于这个要糖果来说，这个本身在这个我们现在住的这样的一个社会文化之下，这个已经是文化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这个要糖果本身对于一些小孩子来说 就是他们很高兴，他们可以去每一家敲门，然后可以这个拿一些糖果。那所以对于 Halloween 我们的立场很清楚，我们绝对不过这个日子。但是我自己个人的领受是，如果我在家，我就会预备糖果，因为我的邻居的小孩子他们会来敲门，他们会来要糖，而我预备糖果的同时，我把这个变成是一个传福音的机会。所以我是去基督教的书房，我就去买一些那个小的那种福音单张，我就用那个 sandwich 的袋子，我就把糖果装了，连单张装在袋子里面，就预备好这样一袋一袋。所以当这些孩子来敲门的时候，我就是一袋一袋给他们。那我自己个人在神面前，我的信心是，我相信这个部分是不会违反我自己对神的真理的信心。而在这个所谓的习俗之下，我们可以向他们做这样，向他们就做这样的人，但是却把它变成可以来叫人能够同得福音好处的一个机会啊。那当然这个问题还有，我相信一定很多人还会问我，但是我只是一个抛砖引玉，是让我们大家可以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到神面前，我们来寻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来明白。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见圣经的作者，创世纪的作者就详细的来叙述雅各死了以后，他的儿子们跟埃及人是怎么样为他哀哭，还有整个送葬的过程。我们看见在创世纪里面，亚伯拉罕和以撒死的时候只有一句话就交代，就是说他就归到他列祖那里去了。甚至我们看到在第五十章，当约瑟死的时候，也是只有一句话告诉我们说他死的时候几岁，然后也是一人用香料把他熏了以后，就把他的尸体棺材停在埃及。唯独雅各的死亡以及送葬，圣经的作者做了很详细的叙述和记载。所以我们就要思考一个问题，作者这样子的详细记载有什么目的？当然首先我们看见在这里新诗的日子40天，而埃及人为雅各哀哭了70天，最可能这70天是包括40天熏尸的时间在内。换句话说，熏尸40天，然后继续为他哀哭了30天。我们在民数记跟生命记看见，亚伦死的时候和摩西死的时候，以色列人也都为他们分别哀哭了30天。但是哀哭30天，这是相当的非常的特殊，因为从圣经其他的记载来看，这个以色列人表达心中的忧伤而哀哭的期限通常是7天，因此30天是非常独特的。而且这些埃及人，整埃及全地的人都为雅各来哀哭。不但如此，我们看到雅各死了以后，最后他返回应许之地的时候，也就是把他的尸体带去应许之地安葬的时候，是有一大群的埃及的官员、长老和军队随行。这里我们看到约瑟他在哀哭的日子满了，就要求法老差人去对法老说，请求法老允许他去把他的父亲的尸体带到迦南地葬在那里，并且他也应允说他安葬他的父亲之后他会再回到埃及，所以法老就应允了他的要求。于是约瑟就上去葬他的父亲，与他一同去的有法老的臣仆，还有法老家中的长老，并埃及国的长老，当然也有约瑟的全家跟他的弟兄们和他父亲的眷属， 但是妇人跟孩子、羊群、牛群都留在歌山地。然而还有埃及的车辆、马兵与他们一同上去，那一帮人甚多。所以我们看到雅各死的时候，不但埃及人为他哀哭70天，而且有许多的埃及的官员、长老以及许多一大队的埃及的军队都随行来为他送葬。这让我们看见这些是表明 雅各所受到的尊荣。当然我们知道他受到这样的尊荣很明显是因为约瑟的缘故，约瑟在埃及做宰相。那当然这个叙述本身是让我们看见雅各死的时候所受的尊荣，但是最主要的目的不是这个。这段叙述最主要的目的是表明约瑟的儿子们这样子做是出于一个信心的行动，他们是已经预演或者说预习将来神的应许实现的时候，以色列的后裔要从埃及地上到迦南地去，也就是去到上到应许之地。而这一次为雅各的这样的一个送葬，其实就已经预演了或者说预习了神应许实现的时候他们所要行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作者告诉我们，他们上埃及去的时候，他们到了一个地方是约旦河外亚达的河场，在那里他们停留了7天，又哀哭了7天。7天之后他们才继续往前去到麦比拉洞的地方去安葬雅各。那么这个亚达河场，如果我们看第12节告诉我们说，约旦所谓的约旦河外是在约旦河东啊。12节最后，因为他们哀哭，迦南人看到这一群埃及人一场极大的哀哭，就给那个地方取名叫亚伯麦西。这个地方是在约旦河东，换句话说，这个亚达河场是约旦河外。约旦河外这个描述可以是河东也可以是河西，但是12节很清楚告诉我们是在约旦河东。这个叙述是有意义的，因为他们从埃及上来到约旦河东，然后才进入埃及地去到麦比拉洞。他们走的这条路线不是普通从埃及往迦南地去所走的路线，不知道什么缘故他们是绕道而行。他们从埃及上来，然后绕过死海，然后到了约旦河东，当然传统上认为是在耶利哥的对面，到了约旦河东，在亚达河场哀哭7天，然后才再继续往前去到麦比拉洞。所以这样子这一条路线，也就是日后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所走的这条路线。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本来是要直接上去，后来因为他们的不信，因为他们拆了12个探子去探那个地方，有10个探子回来都报恶信，说那里的人又高又大，我们看自己不过像蚱蜢，所以他们不肯上去。于是神的愤怒就临到那些不信的人身上，所以他们必须在旷野40年，等到那一代的人都死了，下一代神才带他们进入这个迦南地。而因此他们就绕路，就绕道，就在这个西乃山附近，他们就在那里一共有40年，将近40年的时间，然后他们才从这个以东亚门人的地方、摩押人的地方，也就是现在我们刚刚所说的这条路，就绕过死海，然后去到约旦河东，也就是耶利哥对面的这个摩押人的地方， 然后才从耶利哥对面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因此这个详细的描述就要显明这是一个信心的行动，而也就预演了将来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要从埃及去到这个应许之地。然而接下来我们就看，当他们安葬了雅各回到埃及之后，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的一切恶足足的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以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在这里我们看到约瑟的哥哥，当他们安葬了父亲回到迦南地，他们仍然为当年他们所做的恶心中感到惧怕。虽然他们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见他们已经感到懊悔，甚至他们也已经承认说神已经神的刑罚临到他们身上，但是我们看见在这里显然他们心中仍然没有从他们心中的那种惧怕和罪恶感当中脱离。所以当雅各死了以后，他们恐怕约瑟会报复他们，他们就来告诉约瑟说，他们的父亲还在的时候曾经要他们他们父亲未死以前曾经要他们告诉约瑟，请求约瑟饶恕他们的罪过和过犯。到底雅各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如果我们照前面的记载来看，雅各他是不知道他的儿子所行的这些恶，因为他以为他的儿子约瑟已经被这个野兽撕裂了。那么所以但是我们不知道，那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不能回答也不重要。那提到这一点是因为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有一些事情是我们好奇想要知道的，但是圣经作者并没有告诉我们。那因此我们读经我们就要避免问这一类的问题，避免只是为了要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我们读经我们要看圣经的作者想要告诉我们什么，所以我们要仔细看他在说什么，他怎么样来告诉我们，他有什么一个信息要传递。因此在这个哥哥们对约瑟所说的话的背后，我们看见这是第一次约瑟的哥哥们坦诚的在约瑟面前承认他们的罪，而且请求约瑟来饶恕他们。在这里我们看见他的哥哥们用最丰富的方式来描述他们自己的罪。他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他们用这个邪恶这个字描述他们的行为，然后呢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这个过犯一共用了两次，他再一次说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然后他用第三个字罪恶。所以他的哥哥们用很丰富的方式来描述他们自己的罪，而这些字是旧约圣经里面描述邪恶的行为最主要的四个用字中的三个。换句话说，圣经里面用四个字来描述，主要用四个词来描述邪恶的行为，在这里约瑟的哥哥们就用了其中三个字来描写。所以他们实在是在约瑟面前很坦诚的承认他们自己的罪，然后他们请求约瑟饶恕他们。而他们请求约瑟饶恕的时候，他们称神是你父亲，他们称自己称自己是你父亲神之仆人。这里特别讲到神是你父亲的神之仆人， 所以这就隐含了他们恳求约瑟能够像他们父亲的神一样的以恩慈和怜悯来饶恕他们的过犯、罪孽和罪恶。因此我们看到在这里他的哥哥们是首终于最后也是第一次这样子坦诚的向约瑟承认自己的罪，并且请求约瑟的饶恕。所以约瑟听见哥哥说的话就哭了，于是他的哥哥们又来伏在他的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就对他的哥哥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约瑟就安慰他哥哥，但他是以向他哥哥说明他受苦的目的，一方面表明他对神的信心，他说我岂能取代神呢，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以此来安慰他哥哥，来解除他们的惧怕。我们知道约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我们看见他因着敬畏神满有属灵的智慧和洞察力，他能够超越事情的表面而看到事情背面神的旨意和计划。所以在45章他跟哥哥们相认的时候，其实他就已经告诉他的哥哥们说，你们不要因为你们做的这个事而心中难过，他说是神先差我到这里来，为要保存许多人的性命。这里他再一次重复，你们的意思是恶的，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约瑟能够这样子来回答他的哥哥们，是因为他是敬畏神，他有这种属灵的见识和洞察力，他看事情他是能够看超越事情的表面，而看见后面事情背后神的旨意和计划，并且他也降服在神的旨意跟计划之下。因此他以神他受苦的目的，神背后神的旨意跟计划来安慰他的哥哥，来解除他们的心中的惧怕。那么在约瑟这句话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这句话就显明了整个约瑟故事的一个中心的主题。整个约瑟的故事中心主题就是让我们看见神在万有之上掌管一切，在所发生的一切事件的背后，以及所有人的计划的背后，都存在神永不改变的旨意和计划。换句话说，神有一个永恒的旨意和计划，虽然人类的历史，人以人的意识行做许多的事情，人类历史发生各样的事件，而人也按自己的意识定出各种的计划，但是在这一切之上，神是历史的主，他在掌管，而他是忠心的要成就他自己的旨意和计划。所以神可以用恶人的计划来成就他自己良善的旨意，换句话说，神对他自己的旨意是绝对的忠诚，他会很信实的也以他的大能来把他美好的旨意和计划来实践来成就。虽然人的意思以人的计划行了邪恶，但是神仍然在这一切之上掌权，他是历史的主，所以他可以用人的邪恶，甚至人邪恶的计划来成就他自己美好的旨意。所以这样的一个中心主题对我们信靠神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信心的鼓励，因为 我们也可以效法约瑟一样，如果我们也能够看所发生的各样的事情超越表面，而看见后面神的旨意和计划，我们也能够像他一样的继续不断的凭着信心来信靠神，并且也降服在神的主权、神的旨意跟计划之下。我们能够像保罗在罗马书所说的，我们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保罗说这个爱神的人，他说是一切被神所招来的人，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所有蒙他的选召成为他儿女的人。而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可能我们有时候在我们生活的遭遇里面，从表面上来看，这些遭遇似乎是不顺利，甚至我们受到邪恶的攻击，甚至我们受到逼迫，为福音的缘故受到逼迫，但是我们有能够有信心知道神叫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能够像约瑟一样，我们可以看看超看穿这些事件的背后，我们可以去看见神的旨意。约瑟他因为一个人的受苦，他就使得雅各全家的人的性命能够得到保存。那这一个原则是最清楚的彰显在新约耶稣的身上，彰显在耶稣的生命、他的死和他的被高举。因为耶稣他的被害，他同样是被人邪恶的计划所谋害，但是神却使用这些邪恶来成就他美好的旨意，使得耶稣被钉死而且复活并且被高举，就保全了许多人的性命，来拯救我们全人类。所以我们看到犹大还有犹太人的官长以及犹太人的百姓们，他们的意思是恶的，他们是要谋害耶稣，然而神的意思是好的，神就使用他们的计划来成就神要赐福给人类那个最大的福气，也就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的性命，让我们可以脱离死亡进入永生。这是我们看见借着约瑟他对哥哥所说的话，就把整个约瑟故事的主题给我们显明，再一次的强调。末了我们看见约瑟他跟他的父亲雅各一样，对于神应许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们，他也拥有同样的信心。所以我们看见22节告诉我们，约瑟他跟他父亲的眷属住在埃及，他一共活了110岁。最后26节告诉我们，约瑟死的时候正110岁。我们曾经提到110岁是古埃及人认为理想的寿数，所以约瑟活了110岁，对埃及人来说这是蒙神赐福的。当然就犹太人来说，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的数字有一些的数字也是具有特殊的意义，譬如说圣经里面的3、7、10、12这些数字都是我们知道是完全的数字。所以这里不论如何，约瑟能够活到110岁是表明是一个蒙福的记号。不但如此，他得见以法莲第三代的子孙马拿西的孙子马吉的儿子也养在他的膝上。能够得见孙子或者曾孙，这个在圣经里面也是一个人蒙神赐福的一个记号。那在这里我们看见再一次显明约瑟是蒙神赐福的人。不过同时这里告诉我们说，约瑟能够见到以法莲的第三代，而且马拿西的儿子也孙子也养在他的膝上，这个就是让我们看见也是神的信实，神的信实照他所应许的， 他应许说他们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所以神照他所应许的就不断的赐下后裔，一代又一代，要使得他们能够能够增长成为一个大国。而约瑟最末了跟他的父亲一样，在他临死之前也给以色列的后裔一些吩咐。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起誓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禾谷从这里搬上去。约瑟最末了的遗言也表明他对神的应许说具有的盼望跟信心。他两次重复说神必定看顾你们，而且他预言神要带领他们从埃及上去，去到神应许给他们列祖之地。因为他对神的应许有这样的盼望跟信心，所以他就要求以色列的子孙起誓，当他们从埃及上迦南地的时候，要把他的禾谷能够一起带上去安葬。那这个子孙的启示，日后我们在出埃及记看到，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摩西就把约瑟的这个尸骨把他带上迦南。在这里提到神必定看顾，神必定看顾，我们按原文直接翻译是神必定视察你们。这个视察我们用英文就是 visit。神必定来视察你们，这个用字本身是要说明神会介入历史，神会来干涉，在历史的事件当中，神要介入，神要来干涉。但是神介入、神干涉，往往是为了要赐福，或者为了要施行刑法。因此，我们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我们看见神常常在必要的时候就介入来拯救他们，拯救他的百姓，来持守他对他们先祖的应许。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一段经文，特别是记载了雅各跟约翰他们在临终之前所说的话。而希伯来书的作者在提到这些信心伟人的时候，特别当他提到以撒、雅各跟约瑟的时候，他描述他们的信心都是说以他们在临终的时候对神的信心来强调。所以我刚刚我们读的时候，雅各因着信，他在临终之前就给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并且扶着杖头敬拜神。约瑟因着信，就在临终的时候嘱咐他们讲到出埃及的事情，而且吩咐他们要把他的尸骨带上去。以撒也是，希伯来书作者说，以撒临终前就给雅各跟以扫祝福。这个祝福本身都是表明他们的信心，因为他们都预言他们的子孙将来要继承迦南地为产业。那希伯来书的作者提到这几个人的信心，特别强调他们临终的信心，而不是他们开始的信心。这个就表明一件事，我们中国人常说盖棺论定。所以一个人的信心，我们基督徒走在这条信心的道路上，可能我们开始走得好，但是开始的信心虽然好，却不能够作为最终对我们的一个评论。因为必须我们的在这条信心的路上一直走到最终，走到我们生命结束的时候，我们还持守这个信心，才能够做最后的定论，才可以盖棺定论说我们确实是对神存着一个坚定的信心，确实是属于信心伟人的一个行列。所以同样的，爱心也是一样。有时候我们出信主的时候，我们对神的爱、对人的爱可能都显出非常的热烈，但是时间久，慢慢的我们就失去了起初的爱心。 我们开始爱世界的心一天比一天增加。所以我们现在有信心，我们现在有爱心，这些都没有什么可夸的。必须我们要把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爱心持守，继续不断，要看我们是不是能够一直到底，到我们临终的时候，我们还持守同样的信心和爱心，那时候才算成功。换句话说，我们的信心必须是到死我们都坚守我们对神的信靠，对神的顺服。我们所活出的信心的生活，表现在爱人爱神的方面，也是必须要持守到底。现在还不是下定论的时候，不论你或我，也许我们现在显出很有信心很有爱心，但是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持守这样的信心跟爱心，一直到最后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或者我们是离开这个世界，或者是主的再来，能够我们也能够被列在这些信心伟人的行列里面，像他们一样的，我们或者是存着盼望死的，或者我们已经等候耶稣的再来，我们可以同得神所要给我们、所应许要给我们神国度的福气。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因为你在创世纪的结束，一方面你向我们显明你是历史的主，你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掌权，所以所有人类事件所发生的事件的背后，或者人的计划的背后，有你自己永恒的旨意，你是信实的要完成你的旨意和计划，所以即使人所行的恶，你也可以使用来成就你自己美好的旨意。求主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也有像约瑟一样属灵的见识，对于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事，我们都能够看见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可以持守对神的信靠，坚守我们对神的信心，也降服在神的旨意之下。然而我们这样的信心，求主让我们也能够像雅各跟约瑟一样持守到底，让我们从因着信心所活出的信心的生活，表现在爱人在各方面，我们也都能够持守，好叫我们在末日的时候，我们能够得着神你所应许要给我们那永世的福气。求主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听见主的话，也把这些话存记在心，成为我们真正生活里面的指引。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